我在听，你在吗？他是谁？是谁在敲门？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钢琴家蔡明瑞。音乐是什么？音乐就是能量的传达跟感动。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蔡明瑞老师。老师您好。
汉阳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蔡明瑞。
这是第一次邀请蔡老师来到节目，他本身呢是一位钢琴家。那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蔡老师就跟大家分享哦，他透过音乐带来了能量跟感动。老师为什么这样的感想，对于音乐的定义呢？
我想作为一位音乐家的话，原则上如果你要传播你的音乐出去，第一个你要有自己的想法，那传达的这个媒介，我们可能每个人的靠的方式不一样，的人靠自己的声音声乐，那以我们钢琴家来讲，我们就靠的是我们的手跟乐器，那原则上如果你没有一个情绪在你的头脑里面的时候，你可能传达出去的东西就不会有很明确的一种能量。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每一场去听的音乐会，如果我非常有感受的时候，我都觉得其实我完全都是在接受一个钢琴家，一个艺术家他整个人的养成，他对艺术的一种感受，跟他整个人生的一种历练，那这个化成他的音乐的这种一个能量传达给听众，然后每个听众的感受度当然是不一样，可是呢这个是一个非常直接，我们看到这个艺术家他用他的能量来散播给我们，那我们接收到多少，那就是当然因人而异，可是我觉得这个能量的感动是一种很珍贵的一种很人文的，可以说是一种方式。
谢谢老师的分享。今天邀请蔡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呢，邀请蔡老师为大家来推荐一场非常值得大家前往领赏的钢琴独奏会，而且呢这位钢琴演奏家也是大有来头，是国际级的钢琴巨星哦。
对，他是 Kira Justin。 那他其实可能对台湾的听众比较不熟悉，其实他稍早已经来过台湾，但是这一次他是用一个完全独奏会的形式呈现，那两厅院这边有一个非常好的企划，让大家可以完全去体会到领略到这个艺术家的功力。那他上次来台湾的时候是弹协奏曲，那这一次就是完整的独奏曲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安排的曲目上，尤其是他第一次在台湾开独奏会，一定是把他最有信心最拿手的曲目来跟大家分享。所以请大家把握Kira Gaston 的独奏会，在12月的时候。
基里尔格斯坦这位钢琴家哦，刚蔡老师提到了他曾经来到台湾，据说上次是跟北市交的合作，
对，
是协奏。那老师也提到了独奏跟协奏毕竟还是有不同的地方哦。您觉得怎么样去为听众朋友来解读在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呢？
我觉得独奏会就是一个人要独角戏，那他毕竟要在90分钟里面，一场独角戏，一个舞台上只有一个人，那而且那是一个偌大的舞台，你要如何满足2000个听众的耳朵，真是非常不容易。所以当然每首曲目他要去安排他不同的面向， 然后呢他也要在里面输入他自己对这些音乐的见解。那第一次来到台湾开独奏会，我完全可以理解到他开这个曲目的时候是要让大家知道他是非常全面性的钢琴家。
嗯嗯、
那他原则上他是2001年鲁宾斯坦大赛的得主、
嗯
哦、而且是金牌哦。
嗯、
你知道鲁宾斯坦大赛有个特色，就是他其实很妙，大家如果有机会去 Google 的时候，你看他有的时候那个金牌他会重缺、
哦，
就会比如说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uh-huh.
他有时候就是来个第一名，然后第二名重缺，然后就跳第三名、
uh-huh.
我觉得他们就是很有趣，因为这个是在以色列的这个钢琴比赛，那我相信是有一些玄机在里面的、uh-huh. 所以大家可以去多认识这个钢琴家、
uh-huh.
那这个钢琴家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说他几乎跟所有全世界一级的交响乐团保持着紧密的合作，那我想这个能力就是我相信是大家都可以理解到他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一定是演出的整个精彩度，然后还有个人的实力，然后再加上他非常的全面，都可以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音乐盛会。
嗯，好，这一次呢，歌斯坦在台湾举办第一次的独奏会，他挑选了李斯特跟布拉姆斯的作品。我们稍后呢，请蔡老师为大家来介绍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曲目。那我们假设听众朋友对于歌斯坦是陌生的，那就要请蔡老师为大家来介绍这位了不起的钢琴家。
好，没有问题。嗯，
比方说他是来自何方、
oh,
以及他接受了什么样的喜悦的历程。
OK， 他是很特别，对我来讲就是他从小刚开始当然是学古典钢琴，那但是他第一个我觉得比较专业的，然后而且大家耳熟能详的学校竟然是 Berkeley， 就是专门做 Jazz 的、uh-huh. 爵士音乐的学校、
哦、所以他是爵士音乐背景，
就是我们网络上的资料可以找得到他爸爸妈妈是非常喜欢听爵士乐的、
uh-huh.
对，那我觉得在这种的成长环境之下，他耳濡目染，他对爵士乐一定是有一种很本能的一种感觉、
uh-huh.
那如果各位爱乐者，我们就听音乐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爵士乐的音乐种类跟古典音乐的音乐种类其实是有一种很不同的感受。爵士的钢琴家或爵士的乐者，对，就是音乐家，你会感觉他们其实是很放松，
嗯，对，
很稳定，
对，
就是几乎就是你感觉他有那种很 tension， 就是他还是有那种激情，但是他其实很快他荡下来的时候，他就整个我觉得他们放松的那种状态哦，是大概有百分之一场演奏会里面大概百分之六七十趴都是很放松的一个状态。
嗯，
那中间穿插一些他们的激情，所以对我来讲他的演奏是偏向一种很稳定，然后又带着一种激情，那理智中呢还有一些他自己独到的一些见解。
嗯，
那这个是跟其他钢琴家有所区别的。对，大部分的钢琴家早年如果接受的教育大概都是音乐院的教育，那像他先置入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好他置入的他的教育的这种概念好了，他的这种第一个影响是一种比较轻松自由的一个爵士钢琴的这种氛围的时候，我相信对这个一个钢琴家的养成是有很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他整个来讲他的演奏会让你感觉到很安定很稳定。
换句话说，因为他有爵士音乐的基础背景，
嗯，
即便他在演奏古典钢琴音乐作品的时候，嗯，也会显露出这样一个爵士，
我觉得是有部分影响，但是他自己拿捏的很好，因为他也还弹了非常多新音乐。弹爵士乐的人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能力是即兴，
嗯，
然后他们对和声的观念要非常的好，
嗯，
所以你听他的音乐的时候你会感觉他对架构上面的了解，嗯，尤其是对和声的感受他是非常明显，就是非常清晰。然后我们去看一下他做的一些事情，他除了自己本身是钢琴家以外，他还连接了很多艺文人士，然后自己的频道，在频道上他也弹了很多的爵士乐，
嗯，
那你也可以看得到他对即兴这方面的才华，
嗯，
对，就是一个很特别很全面的钢琴家，就是不只弹古典音乐，他对现在的 我们讲的新音乐新的作品，它也不遗余力的在推广。那当然其实古典音乐这一块本来就其实我们受众群没有像流行音乐那么多，但是这一块其实是非常我个人认为，可能我自己本身是钢琴家，我们所受的训练是非常非常多，很辛苦，对，然后有的时候为了生活啊或什么的、啊、你有很多压力啊，那你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剥夺掉很多真的在音乐里面的乐趣，或者说真的要花很多时间去演出，这是要准备的。那看到他这么多个面向在做事的时候，我完全可以想象他对音乐的热情是非常足够跟投入的。
嗯，确实诚如蔡老师所说，现在其实有很多的音乐家都会经营自媒体，自己有自己的频道、哦、那这个格斯坦确实也是如此，而且经营的有声有色，特别是他也推出了一些线上的课程、哦、对于音乐的推广相信他是不遗余力的。
对，如果大家可以看一下在 YouTube 上面的频道，他都会自弹一段音乐、嗯、然后虽然那个音乐的那个环境看起来是很简单，就很生活化，
嗯，
那但是你就可以感觉到说，哎呀，他其实有很多跟一般我们所认为的这些古典钢琴家的行为模式是有一些不一样，他是带着一种创意、
嗯、
然后跟一种就是对新音乐的也好，然后对爵士乐很好，甚至是传统的古典音乐很好，他都做了一个很好的连接。
是，嗯，那再请教蔡老师，就是据说他现在是居住在柏林，老师也可以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格斯坦他自己的身家。
他现在是那个柏林的 Hans Eisler 的音乐院的教授，
嗯，
对，那他本身是应该说二姨的美国人，
嗯，
那他本身是犹太籍，
是
犹太籍的音乐家有很多，他们因为早年因为政治的背景的关系，那很多人都选择到了离开故乡，他故乡是波兰，离开故乡呢到外地，有的人就在欧洲其他国家，那很多人到了美国纽约，后来他去 Berkeley 之后，他就等于是全家都到了美国去，那他最后的古典一个训练的学校是在美国的学校是曼哈顿，然后他到了曼哈顿学完之后，他还去了西班牙找 Bashkirov， 这也是我们这个年代很有名的名师，大家都想尽办法要去上他的大师班。那他在马德里这个老师，好，那他后来到了布达佩斯的时候，还找了 Rodos 这个大师，也非常的有名的传奇钢琴教育家，他也成就了我们大家认识的安德拉西夫，对，那他当然对于 Gerstein 也非常的，我相信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对，这个老师也等于帮他很完整的给了他很多音乐事业的一个方向。
谢谢蔡明瑞老师以上为我们介绍这位钢琴巨星基里尔·格斯坦，他即将在今年年底12月22号在台北国家音乐厅举办独奏会。那我们聊到这里呢，我想请蔡老师帮大家挑选一首格斯坦曾经演奏的录音。
帮大家挑选的就是大家耳熟能详，我相信所有人都会喜欢也都会接受的拉赫曼尼诺夫的钢琴协奏曲第二号，那这个是跟柏林爱乐的版本，那我想他可以跟柏林爱乐在夏季音乐会有这样子演出的一个机会，大家就不用怀疑了，他完全就是钢琴巨星。
好，我们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还将继续访问蔡明瑞老师，我们待会儿见。